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一段时间在这里聚集。主，我们求你的话继续来光照我们众人，也是继续看顾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天读经的日子，在你面前有你的恩典，也有你的带领保守我们下面这段时间将过去一周所读的经文再次向我们呈现，也是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也是领受在我们的心中，就可以活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一起来读经班的经句哈，等一下可以一起念或者背一下来，请。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
好，我们这周开始了箴言的部分哈，然后我们再很快回顾一下诗歌书。那我们整个诗歌书一共是5卷书哈，然后把称为是人生智慧5篇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诗歌书的时候也称他们为智慧书啊。然后所以我们在约伯记诗篇结束之后，我们就进入到箴言这个部分。那约伯记是受苦篇哈，诗篇是赞美篇，那箴言就是生活篇啊。那主题呢是以天上的智慧过地上的生活。那有关整个智慧文学，我们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就说它是智慧文学，智慧文学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智慧跟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想的说，哎，我们要怎么样去这个人这个处事的这个智慧做一个区分哈。那如果我们读这个智慧书这5卷书哈，就是它其实都有一个中心信息，就是这所有的5卷它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都有一个相同的信息，就是敬畏神。那我这边有一些例子哈，就是敬畏神它其实是贯穿这5卷书的一个主线来的。那在约伯记里面虽然是讲苦难，但是也有这样的话是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变成聪明，对吗？那在诗篇的时候虽然是讲到说我们要去赞美神哈，主题是我们要去赞美神，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它一个主线也就是说敬畏也有敬畏神这样的一个主线的信息这边的例子我用的是110篇10节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哈。那箴言这边好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哈，这是箴言的9:10。然后传道书我们还没有读，我们会读到哈，也有这样的话，比如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哈，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然后最后雅歌，那虽然是讲爱情的哈，但是也有讲到说这个要敬畏神这边是用一个没有直接说，但是是描写这个耶和华的怒气哈，就说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那这边讲到说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哈，所以他对于说这个我们离开他去拜别的神，去跟从别的神是非常的愤怒的哈，所以这边形容这个耶和华的愤怒是这样子。那其实意思也就是我们要去敬畏耶和华。那其实智慧书这5卷书哈，它其实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智慧其实就是从敬畏神开始的。那我们千万不要，尤其是箴言啊，就是我们后面还有2周的时间要读的箴言，尤其不要把这些智慧书箴言读成了这个，比如说。人生鸡汤哈，劝世良言这样的，或者说人生什么百大座右铭这种，现在可能不太流行了。我觉得可能在20年前其实很流行这种东西哈。然后圣经这里面所有的，当然整本圣经，那尤其是智慧书里面，其实主要的目的是鼓励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去好好的去敬畏神，去跟从神，去过我们每天在世的日子，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我想再强调一下哈。那尤其是我们进入到箴言这个部分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一些大概的一些背景。那首先讲一下箴言的作者。那很多第一反应说箴言作者是所罗门，他其实说可以说是准确，也不能算完全正确哈。他严格意义上来说，箴言它是一个合集，是当时所罗门时代的一些人 所说的话把它集合起来哈，然后主要的是所罗门，那其中31章26章是所罗门所写的哈，然后那智还有一段是智慧人，是从22章17节到24章34节这里面讲说是智慧人的话语，那智慧人是什么人呢？就说大概的猜测是说当时列王时代除了先知除了祭司以外还有所谓的这个智慧人啊，他们可能不是祭司，也不是真也不是说好像特别被高的这样的一个先知，但是呢他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然后他们注重神话语的实用性，也就是说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称谓叫智慧人，所以他也不是一个人，就箴言里面这两章半的智慧人的话语他应该也不是一个人，他就是节选的一些智慧人的话语哈。然后另外一个箴言30章呢是雅古尔，这边讲说雅古尔的言语，那雅古尔是谁啊？到现在没有一个确定，那有些人认为他是犹太人中的智慧人，也有人认为呢雅古尔是阿拉伯人的名字，那到底是谁不重要啊，就是知道说有这样一段啊，30章是这个雅古尔的言语，然后最后呢是有这个利木伊勒王的言语。那在犹太的南北列国，我们历史书刚刚读过了哈，应该是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是没有所谓的利木伊勒王这样一位王的啊，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位外邦的王。那这个人呢，我们在历史上也没有确定他到底是谁，那还是说这个人是谁并不是重要啊，就是说他既然是在圣经里面，那当然是有他的原因，我们也相信这是从神而来的，那具体是谁说的并不重要，我们知道说这背后都是圣灵的工作啊就好了。然后所以这是箴言作者，他严格意义上他是一个合集来的哈，所以就是有很多人的话语都被收集在这个箴言里面，那收集的人有可能是所罗门自己啊，这个是有可能的，然后那当中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所罗门自己说的话。那既然说到所罗门，我们看一下所罗门这个人哈，我们历史书大家读过应该都还有印象，就再讲一下，那所罗门他在圣经里面对他的一个最大的评价就是什么？他有智慧啊。然后因为那时候他接续大卫，他的父亲大卫做王的时候，神又问他说你要什么，然后所罗门什么都没有要，他说我要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啊。然后因此神就特别的祝福他，神不仅赐给他智慧，还给他其他他没有要的这些财富啦，然后能力啦，权势啦，这些都给他哈。然后那所罗门很有名字，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在就是说如果你到现在那个历史上去查考，他最有名的就是他当时很富有啊，当时很富有，因为这是这个世界会在乎的东西对吗？这个世界只会在乎他说他有富有不富有，但是你如果看圣经，其实对他最大的描写就是他的智慧啊，他智慧极其大啊。然后所以这是所以我觉得以所罗门他自己所写的智慧的话语，然后他或者说他收集的他整理的这样的一个箴言，其实对我们应该也是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对象，这里面有几个比较特别的词哈，然后一个是对象有两种人，一个是这里面经常提到说愚人或者说叫少年人，那这个愚人，然后其实还有跟他很类似的两个称谓，一个叫愚昧人或者愚顽人或者愚妄人啊，然后那这里面有什么区别，我过会儿一个 slide 再给大家看。那先讲一下箴言的对象这两种人，一个是愚人或者少年人比如说1章4节就开始说哈，就是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那我们在读到箴言里面，但凡提到这两个词，我们要知道说它是同一个意思啊，就是愚人和少年人是同一个词来的。那所谓的愚人就是 the simple 啊，然后就是原意就是想法天真的人或者单纯的人啊，不是说笨蛋啊，不是说智力不足的人啊。然后那箴言中常听到说我儿的呼唤，就表示这些话是对那些涉世未深，然后想法还比较天真，然后或者说单纯或者想法比较单纯的人，少年人说的。所以愚人和少年人这是箴言的主要的一个对象啊。然后另外一个是智慧人和聪明人，那1章5节紧接着刚才说的说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哈，紧接着就说使智慧人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哈。那这边他的这个智慧人和聪明人，他其实是指的说一个人对神的态度，那表示这个人他愿意敬畏神啊，愿意接受从神而来的教导。 那箴言也是给这些人写的，因为他们有一颗愿意接受的心。所以这边大家不要把它理解成说愚人、少年人、智慧人、聪明人他是两种人，他是而是说你只要是 the simple， 然后同时你又是一个愿意被神所教导的人，那你就是这个箴言就是写给你的。所以这两个它并不是怎么说对立的哈，就是它不是说两类人，而是说它其实是一类人，一类人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说他想法天真哈，就是他还没有说好像那种就是对于愚人和少年人的另外两类人，我过来会给大家看哈。所以就说你如果是想法天真的人，就是代表说你还有这个空间可以去接受，然后智慧人聪明代表说你有这个态度愿意去接受。那你在这两种情况之下，你读箴言这个就是可以读得进去哈。然后如果你觉得说你不愿意接受，如果你觉得说你自己有很多的这个试炼老成这个世俗的一些想法，那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世俗的东西让它丢掉掉啊，要把丢弃在一帮，你才有丢弃在一边，你才有可能去去真正去读进去箴言，去读进去神的话语。然后而且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这边有年纪比较大的人，有年纪比较轻的人哈，然后你是否是少年人，是否是 the simple， 跟你的年龄可能有一点点的关系，但是并不是绝对的。 OK， 你有可能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但是你的思想其实很受这个，很跟这个世界跟接轨，啊，尤其是现在说大家都有手机的这个时代哈。然后你有可能是一个年纪大的人，但是你却是有一颗愿意单纯领受的心，也是有可能的啊。然后并不是绝对的，但是我只想说可能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时间更久，受这个世界这个大染缸的浸淫，可能的程度可能会更深一点，但是并不是一个 绝对的意思。所以大家读到这个少年人，或者说在我们读箴言的时候看到说称呼我儿，如果你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你也不要觉得说这句话不是对你说的，这句话可以是完完全全是对你说的啊。所以这是箴言的对象。那我刚才提到说这个愚人这个词哈，我把这个圣经里面有关这个有几个很类似的这个词，我都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在这里。它其实在箴言中也会出现过哈，就说它是三种对神跟神不同距离的人，然后它是不同的距离不同的程度哈。那比较近但是没有完全跟神在一起，这样的人被称为愚人，或者说在箴言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词叫愚蒙人。然后那就说在英文翻译呢基本上就翻译成 the simple。 那这个是为什么有距离呢？为什么跟神有距离？因为他们不知道神，或者说还没有完全明白神，所以 I don't know 是他们的特点啊。然后另外一个词很我们中文翻译很像啊，就翻译成愚昧人或者愚妄人或者愚顽人。这个词呢在我们之前读的诗篇里面有出现过，这个词这些词出现的时候一般是一个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就是英文翻译成的 fool。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不在乎而远离神。为什么称它为是 the fool 呢？就是说他们I don't care， 有没有神不重要， right？ 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所以被称为愚昧人、愚妄人或者愚顽人。这个跟愚人和愚蒙人是不一样的啊，就说他们的态度是 I don't care。 所以这个就说你给我，或者说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当今世界也有，就说就你们都挺好的，但是你也不用跟我讲，就是我觉得我不需要啊，然后我也不想去更多的了解，我也不想去认识这位神。这是中距离的。然后还有一个远距离呢，就是最远的呢，就是叫亵慢人。这个在箴言里面也有出现过啊，就是英文的翻译成 the mocker， 它没有这个愚这个词，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会去把它搞混，但是也想在这边提一下。那这个呢是因为轻视神而远离神，就是 I dare you， 就是哎，我知道你是神，但是我就是不要去相信你，我就是不要去接受你啊。所以这是 the mocker， 然后这个在箴言里面出现过。所以这是箴言的这个三箴言里面都会出现的这三类人都会有啊。好，这是讲一下箴言的对象。我们看一下箴言的目的。箴言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使人晓得哈，就是那就是增加因为这个领受箴言或者说神的话语而增加心中的智慧和分辨的能力。 然后所以这是小德，小德就是有关知识方面的哈。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处事，就是它其实是有很多实用性的一些话语，然后目的是要人将我们神的话语的真理能够应用出来，使生活更加的美好。所以一个是知识方面，另外一个是生活方面。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当然我们读话语很重要，其实所有读神的话语都是一样的，但是箴言的话其实因为它实用性的一个特别的点在这边，所以我们可以更加好的去留意我们怎么样可以将箴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去把它应用出来。那我们看一下箴言的主题，我们刚才其实一开始已经提到了哈，箴言的主题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哈。所以那箴言的主题是智慧来的。那获得智慧的方法可以分为消极和积极两方面。那积极的方法就是敬畏神，那消极的方法就是远离恶。这两个没有绝对之分哈，就是我们都要去做。那当我们远离恶的时候，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敬畏神；当我们敬畏的神的时候，我们就自然会去远离恶。所以这里不是说我只要做一个就好了，我只要做积极的，不要做消极的，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是箴言的主题。那我们再稍微讲一下，因为既然箴言的主题是这个智慧，我们再稍微讲一下箴言与智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我们有几个 slides 稍微特别提一下。首先一个我们要明白说智慧是来自于神，那箴言跟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可能会读到的一些人生格言啦、座右铭啦、这个属世的这个智慧书啦，这个区别之处呢，就在于说箴言它是以神为中心的，而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能读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书也好，一些智慧的一些东西也好，它都是以人为中心的。那箴言指出智慧的源头是神啊，然后我们要学会从神的关系，从神的眼光来看夫妻关系，来看我们跟我们子女的关系，朋友、金钱、工作、言语、诱惑、财富等等一切跟人生有关的这个题目，人才会真正得到智慧。这是箴言的看法。那人生格言呢，它是来自于说大家对于生活经历的一些总结哈，然后其实有些话我们读箴言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好像跟我们在这世上读的一些人生格言啦，一些训诲的一些东西啦，好像也很类似哈。比如说这边有个例子，箴言二十七章十节就说，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哈。比如说我们中国也有一句俗语哈，远亲不如近邻，对吗？但是话语本身很相近哈，但是基本观点不同，结果也不一样。因为箴言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为什么会这样去强调，是在以神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为出发点情况之下写出来的哈。虽然好像看似好像这个具体的这个做的事情好像说一些观点很类似，但是因为出发点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最后的它指向的一个结果也会不同。那箴言能够将人引到神的面前，使人更加信靠神而因此蒙福。那人生格言虽然我们对这些东西对生活也有帮助，但是却使人更加依靠人的智慧，而不能从神的观点看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做区分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说智慧就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哈。然后这个是在你任何的人生格言里面都不会看到的哈。然后那箴言强调智慧是来自一个人对神的态度，而不是说我们读了多少的，我们有多少生活经验，也不是说我们有多少这个聪明才智哈。所以箴言里面反复不停强调类似出现这样的话，我这边有两个例子，就是要敬畏神啊，然后那有了敬畏神的态度，才能真正得着智慧。那所谓敬畏和尊敬，它有一个本质上的不一样哈。然后那一个人可以去尊敬神，但是他跟神完全没有关系是可以的，对吗？因为他有可能是敬而远之哈，虽然觉得这个声很好哈，然后圣经也很有道理，但是却不能够因为没有跟神有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关系，而不可能完完全全靠着神的话语去生活。因为他即使哪怕读了箴言，他觉得说哎，这里面一些话很有意思，他也是按照自己的人的他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本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可能觉得说这句话很好，是他自己说觉得说以自己为本位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去尝试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按照敬畏神的原因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敬畏神的人却一定会亲近神，然后并且顺服神，然后他们会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定价值，过日子，然后所以尊敬和敬畏，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分。那我们对于自己对神的态度也要做这样的一个判断，是我是在尊敬神还是我是在敬畏神。 OK， 尊敬神的话，你有可能你可以很尊敬他，你觉得说耶稣这个人很了不起，耶稣说的话很有道理，圣经里面所有的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可以完全不用照着去做，因为你只是尊敬而已，对吗？然后但是敬畏的话，他是你是有尊敬这层意思，但是同时你跟他的关系是亲近的，你会愿意去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去尊重他。你如果去敬畏神，去敬畏耶稣的话，你会想要去跟从这位主。所以一个区别就在于说，你是把神当作大师，当作这个圣者去看待，还是你把这位神，你把耶稣当作是你的生命之主去看待哈？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区别。那在强调说这个智慧，所以智慧的根本在于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所以我们要在读的时候，我们要先理清楚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然后再去读，才能真正的对我们有益处。最后一个是智慧会带来幸福的生活，所以箴言是非常有实践性的哈，然而不是一个教育性的。那箴言的内容是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世上过我们每天的日子，而不是告诉人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如果要去真正的认识神，你就不能只读箴言啊，你要去读整本圣经，对吗？但是若要生活有智慧，箴言就是很好的一本书哈。然后按照箴言的教导而行，能够使家庭和乐，经济富裕，人生充足，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从表面来看的话，箴言跟我们现在很流行一些地方很流行，我知道比如说在香港啦，在其他的一些地方非常流行的繁荣福经有些类似哈，但是却有本质上的不同。那其中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凡人福音是以人为中心的，不强调对神的敬畏和顺服，但却强调神可以为你带来什么好处。你如果去到一个凡人福音的教会，他会跟你讲说你如果说比如说我想要一辆法拉利哈，你这个你只要求的很用心，你只要用力的求啊，就神就一定会给你哈。然后你现在还没有，是因为你求的还不够努力哈，是这样子。然后那这个整个的信息的内容，你看是什么？就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因为为什么你想要法拉利？是因为你想要法拉利啊，不是说神要祝福你 ，right？ 啊，所以你只是把神当成一个工具而已。那你如果读箴言，这里面也会提到说，哎，你如果这样去做，神就会祝福你，让你的家庭幸福，让你的关系都很好，让你的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但是它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它前提是说你按照神的心意，你去按照神的心意去过活，你遵守他的诫命，你以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去过你每天的日子，神就一定会祝福你。然后这个先后顺序，这个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哈。然后所以一个是强调以人为中心，另外一个是箴言却是以神为中心，要人敬畏神。那幸福的生活或者神的祝福其实只是敬畏神的一个副产品来的。那神的心意当然是要祝福人，对吗？因为耶稣他自己也说，我来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哈。然后那你如果按照神的心意去活，然后你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更加蒙神的祝福，然后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说我是为了想要让我的生命中有各样的富足，我好像我这样来去读圣经，这个前后关系是倒着来的，这个就不对了哈。然后所以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虽然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好像跟凡人福音一些很类似的看法，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分啊，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整个箴言的这个背景我们就大概讲完了，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箴言的大纲和结构哈。那 箴言书的大纲和结构呢，它主要是分成四个部分啊，然后当然其中最主要的是前三个部分，然后就是首先一章到九章呢，它是一个前言与导论 ，OK， 然后十章到二十四章呢，也是箴言的首集，其中有一部分有所罗门的箴言，然后后面有两个附录啊，就是两个智慧之言哈、啊，然后箴言的次集是从二十五章的一节到三十一章的九节，然后也是一样，是先是所罗门的箴言。然后带两段这样一个副篇，然后最后结语是贤德的妇人作为结束哈。然后稍微讲一下，就说箴言的读法，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绝大部分的箴言就是箴言首集、箴言次集是可以随便拿出来读的。就是我们之前强调说，我们读圣经要我们要一读就要读整篇哈，然后要多联系上下文。那唯一的例外呢，就是在箴言这部分，就是从十章到三十一章的前半章这部分呢，基本上你可以去抓出其中一段，也不太会有这个理解错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它是可以打乱去读的。但是我们不太建议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说还是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说它可以前后自己打乱，你可以一段一段读，都这个都不大。然后呢，但是一到九章这个部分不能乱，因为它是一个导论。我过会儿会具体讲一下这个一到九章的读法哈，然后它是要连续在一起读的。那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读经班的这个关系呢，我们既然就是我们所有的都是连贯下来读，所以也就没有这个问题。只是想在这边特别提一下，就说这个一到九章呢，它是有它的一个连贯性，它是有它的一个逻辑在这边的，所以不能随便的去打乱读哈。然后那这个结构其实也很工整哈，就是它是前后对应的。那前面的一到九章的前言与导论跟最后结束这个贤德的妇人，它虽然是讲贤德的妇人哈，但是其实我们最后读到的时候，我们讲的时候也会讲说它是对所有人讲的哈。一到九章跟那个贤德妇人是对应的，然后首集跟次集也是对应的哈，所以而且首集和次集都是我刚才讲了，都是先是所罗门的箴言，然后带两篇副篇哈，所以这个结构是非常的工整。稍微特别提一下一到九章哈，一到九章的读法，那首先它有一个连续性，一个就是从第十章开始，几乎每节都是一个独立的句子，所以我刚才讲说你可以去就是。不用严格按照这个次序去读，但是呢，在导言的部分，就是一到九章这个部分呢，节与节之间是有连续性的，所以必须连着读，而且要注意上下文的这样的一个联系。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一到九章里面用了很多的拟人化的这样的一个描写手段哈，然后那智慧是以第一人真经常以第一人称出现，然后这个智慧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位具体的活人哈，然后比如说讲到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哈，然后智慧会发笑，他会责备，他会摆设宴席，然后他会建造房屋，然后同时呢另外一个愚昧哈，然后也以人身出现哈，诱惑无知的人。我们刚才讲了说，这个愚昧跟那个愚蒙是不一样的概念哈。这个愚昧就是他是知道有，但是他不 care， 或者说他甚至故意的去让人去远离神哈，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的。然后，所以在这边在一到九章里面经常出现，就是说这个智慧的妇人 Lady Wisdom 哈，然后和愚昧妇人 Lady Folly 哈，两位女士都会同时在街上呼喊啊。然后，那这样的拟人化其实也是为了加强这样一个真实感和迫切感，那迫使读者在两个人当中做一个选择哈。好，我们来讲一下一到九章具体的结构。我们刚才讲了说一到九章它比较连贯性哈，然后。那一到九章里面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自然分段，就是经常看到说我儿或者众子这样的一个字眼。那每次有这样的一个字眼啊，再加上这个智慧和愚昧两位妇人出场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段落啊。就是每次你看到我儿啊，这就是一个新的段落；每次看到说众子啊，这就是一个新的段落。其实很容易分辨哈。然后，那其实按照我们圣经的结构，我就给大家这边啊在。分了一下，它就是说它也是一个非常整个箴言是对称的哈，那一到九章也是对称的，它是前面一章是对少年人的呼吁，然后这里面主要讲了一个避免财的诱惑啊，就是有关这个钱财方面的诱惑，然后最后是以这个智慧的呼吁做结束啊。 然后对应的呢是八到九章，也是对少年人的，同样也是对少年人的呼吁。那这里面特别提了一个色的诱惑哈，然后那也是一个智慧的呼吁，也有一段智慧的呼吁。所以你看一到一章和八到九章，这里面是相互呼应的，对吗？然后呢，中间两段呢也是相互呼应的，二到四章和五到七章是彼此呼应的哈，就是遵循智慧的道路。然后对应的五到七章特别强调避免愚昧的道路啊，所以这里也是你看这个结构非常非常的工整啊，然后也是让我们可以读之后就是这样理了之后就比较清楚哈，它这样一个结构就这样一个梳理。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一到九章的内容哈，所以我们这个一到九章呢，我刚才讲说我们读的时候要连续读哈，但是我今天讲的时候呢，我会从先讲第一部分，然后我们会跳到跟它呼应的八到九章，然后我们再回来讲二到四章和五到七章。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前后的这样的一个因为一章和八到九章是相互呼应的哈，所以我们就连起来一起来看。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第一章是对少年人的呼吁哈，然后从这个我们就整个一章我就一段一段的给大家理一下哈，就很快哈。他说一开始就讲到箴言的目的，我们刚才讲箴言背景的时候很多地方我们都已经读过了，所以我就在讲。然后七节讲到说箴言的根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这次强调说这所有一切的话语我们在后面读的时候，箴言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确定说这个中心的点是说我们要去敬畏这位神，我们要去敬畏这位神。你如果没有这个根本啊，你读再多箴言，你把箴言都背下来对你是没有用的哈。然后然后后面两节是讲的说箴言的方式，就是说一个是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然后九节是说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哎，我看到说证明为什么讲的说好像说箴言的方式，所以 说获取这个智慧的方式呢是要听父母的训诲什么意思？为什么没有讲说你要去你要去读圣经，或者说你要去这个你要去听这个先知或者祭司的说话，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要知道跟当时的这个背景结合，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知道跟神有关的事情？就是从他的父母辈传下来的，right？ 就是你就是一代一代把你所经历的神的带领，从以色列人一开始他们有关亚伯拉罕，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经历，到后来他们从埃及出埃及进这个迦南地，所有的经历就是当时也没有什么好像书啊，也没有什么，那祭司的职分主要是带着人到神面前来，作为人和人神之间这样的一个代表哈，然后也没有一个训诲的这样的一个职分，那其实就是靠着所谓的父母。那这边虽然是讲说父亲母亲，那其实一个背后的一个根本的意思是说要听从耶和华的教导因为这个父亲母亲的这个训诲和法则也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是这里的这样的一个箴言的方式。那从十节开始呢，我们继续一章啊，从十节开始呢就是一个对恶人的警告哈，然后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说一章里面有特别提到说有关这个钱财的诱惑，那这里面也是讲了很多有跟钱有关的东西哈，然后这边形容恶人就是说他有讲的说恶人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用不当的手段去获得金钱，而并且用这个钱财来诱惑你。那十六节呢就是在我们后面在读到十六章的时候呢，就会特别提到说这些恶人的后果，他们所谓的贪恋钱财，那其实会自己害自己啊，是在箴言里面有特别提到。那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对恶人特别的警告哈，然后对，所以这是十节到十九节这部分。然后呢，继续对少年人呼吁哈，就是在二十节开始呢，有说这个对要听智慧的话啊，然后这边这个拟人话的这个就出现了哈，就是讲到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哈，然后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我刚才提到说这三种人啊，这里面就出现了。然后愚顽人恨无知识，要到几时呢？然后是特别提到说他们 智慧在这里面谴责愚昧人、亵慢人和愚顽人，目的是当然是希望他们回转，但是也是同时也是说希望那些愚人或者说那些 the simple 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三种距离的人啊，能够到智慧这边来啊。然后还有特别提到说拒绝智慧的后果啊，然后31节，所以必吃自己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啊，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然后这里面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它是一个平行句来的，所以它是同一个意思啊，不是说我们刚才扣了说愚昧人和愚顽人在原文里面其实是同样的意思来的，同一类人来的啊，所以它不是说一个被盗一个安逸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是彼此平行的，就是说愚昧人也好愚顽人也好，他都是被盗或者说自以为安逸，但是他最后的结果就是必害己身啊，必害己命，必杀己身。好，所以这是一章的内容，那我们对应的来看8到9章的内容，因为这是跟第一章是呼应的啊。还是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智慧的呼喊啊，然后用这样的一个用这样一个拟人化的方式来表现出来。然后呢，智慧有呼喊是吗？同时对应的从13节开始就有愚昧的呼喊，就是一边是智慧的呼喊，一边是愚昧的呼喊，表示说这其实是一个相互对立的，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到在一章里面就让我们明显感觉到，在这第一部分这个导言部分就让我们明显感觉到这两边是同时都在努力做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把你拉到他那边去。 OK， 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判断啊，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话，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就是你不会自然的跑到智慧，因为智慧在那边呼唤，因为神想要我们到他那边去但是需要我们做一个回应啊，就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不会自然而然的跑到智慧那边去，因为同时这个愚昧的呼喊也在那边啊，所以这是8到9章，我就很快的这样的一个要过一下，因为跟一章的内容非常的类似哈。那我们进入到这个2到4章的内容，就是遵循智慧的道路。首先一开始有讲到说这个智慧的益处哈，就是强调说这个智慧的源头从哪里来呢？从神而来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箴言里面反复不停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让我们明白说智慧的源头、智慧的开始、智慧是从何而来，就是唯有神是智慧的这个源头。然后在3章里面呢有特别提到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说智慧，如果我们有智慧，我们有敬畏神，我们去遵行神，必然会有神的祝福啊，我们这个生活的祝福。那在3章里面就特别提到这5个福气这5个福气分别是什么呢？我们边紫色字给大家列出来了。2节什么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这是什么？长寿的福分啊。然后3章4节，这样你必在神和人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啊。这个蒙恩宠有聪明呢？这个有聪明，它翻译成有聪明哈，其实它是对应着蒙恩宠。什么叫蒙恩宠？在众人面前，在世人面前蒙恩宠，就是别人会喜欢你，别人会喜欢你哈。然后6节，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什么福分？神带领你啊，神带领你前面的路，这样的一个福分。3章8节，这边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这是什么？身体健康哈。然后3章10节，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这是什么？财富哈，你的银行账号。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仓房，没有这个酒榨了啊，但是就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世上你要你的生活所需用的东西哈，然后神会祝福你。所以这是5个福分，长寿蒙恩宠哈，然后神带领你的路，然后你的健康，然后你的财富。 OK， 那还是回到这句话啊，是说是不是代表说信主的人就一定是富翁，一定是身体没有疾病一定是你处处好像就是八面玲珑哈，走到哪里都是很受欢迎，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子？并不是啊，就是说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福分来表示说神对我们生命有他的旨意，每个人所经历的事情会不一样，但是哪怕是这样子要知道说他的神的意思是要你的生命可以有丰盛的生命在你的身上。 啊，然后，但每个人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每个人每个神为每个人所预备的也不一样。那我们所能确定就是说，神他的意念是要我们在这世上可以去经历他的信实和带领和他各样的恩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我看到说，虽然是有祝福哈，但是同时我这边还有这个应该是什么深蓝色的字列出来的，所以它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对应的是吗？所以它并不是说啊你就自然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讲到说哎你有长寿的祝福，但是要什么要谨守我的诫命啊。这边我的诫命是以这个所罗门他以自己的身份说我的诫命，因为刚才提到说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哈，你母亲的法则，但是所谓的所罗门的诫命并不是所罗门自己的诫命是吗？是他从神那边所领受的诫命，所以意思是说你要谨守神的诫命的意思哈。然后那要蒙恩宠，但是你要做什么？不可使慈爱和诚实离开你啊。然后我们上周我们诗篇结束的时候，我有特别提到一个字，就是说在圣经里面经常将慈爱和诚实这两个意思放在一起，其实是按照我们现今的这个语境不会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的，慈爱和诚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关系的在圣经里面，但是在圣经里面经常将慈爱和诚实放在一起，因为什么？因为诚实是代表什么？神的信实哈，所以所谓的慈爱和诚实的意思就是神永远不改变的慈爱。那不可使慈爱和诚实离开你，什么意思？不是说你要去慈爱你要去诚实，而是说你不可以使神他的慈爱他的信实离开你，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一直紧紧抓住神的慈爱和信实啊，所以这个意思来的。 OK， 然后神要有这个神指引你路的神带领你神帮助你的这样的一个福分，那但是你要什么？专心仰赖耶和华哈，所以这是有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然后讲到说神你有这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祝福，但是什么？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啊，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然后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啊，并不说一定哈，但是很多时候神他管教我们，他会透过我们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身体的软弱来管教我们，这是一种方式，但是不代表说所有人生病都是因为他被神管教啊，大家不要去画这个等号。但是在这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有些时候我们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一个最直观的反应就是我们这个因为神他的心意是因为他创造这所有世界一切万物，他创造我们的生命哈，就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活得更有力量，其实就是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很多时候一个最直观的反应就是我们的身体受亏损哈，然后那这体验在我们的健康上，所以就是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那神就会祝福我们哈，然后在我们的健康上身体上祝福我们。然后最后是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处的土产尊荣耶和华，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知道说哎，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啊，我们愿有这样一颗感恩的心，也同时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认识说这个不是我的钱财，这个不是我的能力，这个不是我的财富哈，而是说神交给我管理的，你越是有这样的一颗看见，神就必然会越发的祝福你哈。然后所以这边也提到说以财物和一切出处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并不是特别指代奉献这一件事情，而奉献只是说我们在我们有的钱财，我们有的这样的一个财富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去看待我们在这世上的财富，那奉献是一个表现，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心里的看法，心里的想法哈。好，所以这是这边的这个五个福气。然后在讲完这五个福气之后呢，又再次在这边强调说我们要遵循智慧的道路，就是要将心归给耶和华。这边很有名的一节，大家都会背的一节啊，就是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然后什么叫保守你的心？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叫保守你的心啊？就是什么叫保守我的心？我就是他这个心的意思是代表我们一个人的理智情感的一个中心是吗？所以所谓的保守你的心，就是要确保要完全的常常的让我们的心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符合神的心意去看待我们去做决定 去我们的情感要去要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发出，然后那些不符合神的一些东西，不让神所不喜悦的一些东西，我们要去去除它，或者说不要让那些东西来污染我们的心思意念哈。然后那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是说你们要谨守你的心，我觉得可能更好一点。什么叫谨守你的心？就是我们一颗谨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蒙他的喜悦哈。然后所以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翻译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后面一句，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什么叫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然后很多英文的翻译也好，新译本的翻译也好，我觉得可能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语境。他说新译本的翻译是说，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啊，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然后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哈，四章二十三节啊，这个 NRV 的话就是说，前面半句啊，就是说你要 guard your heart， 就是保守你，谨守你的心哈。For it is a wellspring of life，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是从这里流出来的，你的生命是从你的心里流出来的啊。然后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哎，我们的生命，我们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过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由我们的心来决定的。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决定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啊。然后所以这句话根本的意思就是说，那所谓要保守我们的心，就是让我们的心常常在神的面前啊，就直白说，就是我们的心常常在神的面前哈，我们的让我们的心可以符合神的心意哈。然后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整个生命的状态是从这个心里面开始的，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哈。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节都大家都会背哈，所以我就是想多花点时间再次稍微理清一下，因为不要我们背了半天，每次背的时候，或者我们每次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它的根本的意思我们都还不清楚，那就不太好了啊。所以就是稍微花点时间讲一下这一句话。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个要保守你的心了，对不对？那保守你的心之后呢，因为心所代表出来的就是我们实际做的事情，right？ 因为你心的状态是怎么样，你可能只有你和神知道，其他人不知道，但是你心的状态会带出来你实际的一些动作。那这个紧接着就是在四章二十三节，所以为什么说要连这，尤其是这个一到九章连贯读，就在这里面也是一个例子哈。四章二十三节之后是哪几句话？二十四节开始，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所以前面讲心，对不对？你要谨守你的心哈，因为你生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后面就讲什么？就讲你每天的生活啊，就讲你实际要做的事情。所以这边提到什么？口、嘴、眼、目、脚啊，就是我们实际的，就是每天在做的一些事情啊。我的眼睛是怎么样，我的口是怎么样啊，我的嘴是怎么样，我的脚是怎么样，其实代表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啊。所以你谨守你的心，你如果有真正谨守你的心，你自然带出来的就是这边，就是你实际做的事情是合神心意的啊，就走在神的道路上啊。所以这是二到四章。好，我们来看五到七章啊，就是这边是讲说遵行智慧的道路，然后五到七章就是强调避免愚昧的道路哈。然后当然这里面五到七章里面也有出现智慧的妇人，就是也有出现智慧的身影，但是更多出现的呢是那位愚昧的妇人哈。然后所以我们首先从第五章一开始就讲了说这个这个苦毒的迷惑哈，诱惑哈。然后这边五到三节说，因为淫妇，这边淫妇啊，就是说不要狭义的理解成那个这个行淫的妇人。这个所谓的淫妇，其实就跟那个愚昧的妇人是一个更笼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要让我们去远离神的这样的一个诱惑哈。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就代表说这个诱惑是很有。就是它是按照我们人的弱点来诱惑我们啊，然后蜂蜜啦、油啦，这些都是好的东西哈。但是紧接着就讲说，虽然看上去很好，但是带来的结果却是那个残忍，要杀害你，要伤害你的哈。 然后，所以就是一开始，然后我们来看那个不贞洁的后果，就是所谓远离神的后果哈，就是就是在7到14节哈，然后那大家都读过了，我就不再强调了，这边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提的哈，然后紧接着对应呢，就是说相对于说这个不贞洁的后果，就代表说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对应的，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引导，就是我们如果愿意顺从那个贞洁的引导，那我们就可以远离这所有的一切哈啊，所以就是这样用这样的一个对比来让我们明白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再次回到不贞洁的后果，就是讲完说这样的一个提醒之后，再次提醒说你如果还是执意要去顺从那个肉体的情欲哈，就到那个愚昧的那边的话，那就是这个后果再次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所罗门就在这边又再次强调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然后再回来哈，在中间呢又穿插了这个贞洁的引导哈，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献媚的舌头哈，所以再次强调说我们还是一样，就说这个结果都告诉你了，然后你要做什么选择，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选择。OK， 所以就是这个5到7章这里面做这样一个两边的这样一个对比，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啊。但是其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稍微特别提一下，就是在6章这里有特别一段讲到说这个要学习蚂蚁啊，然后所以从6章6节开始说，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啊，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啊，然后所以其实就是强调我们要殷勤啊，就是要不要懒惰，懒惰也是一种很不好的事情，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啊，不要懒惰，要去殷勤啊。好，所以这是6章这里面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还有一段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大家可能都会有印象啊，这也是箴言，在这边是箴言的6章16节到19节，就是耶和华所恨恶的啊，然后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这7样是什么呢？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啊，然后所以这个是在箴言里面特别列出来，这7件事情是神所憎恶的。然后当然我们知道说神所憎恶的肯定不仅只有这7样啊，但是特别提出这7件事情来。然后那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是比较有概括性的一个意思哈，但是就这里面也是给我们再次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然后稍微特别提一点，就是说很多人把这边特别就是说讲说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列出来，因为什么？因为16节这句话说耶和华所憎恶的有6样，然后连他心所憎恶的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所以这最后一样是特别的神所恨恶的啊，就是说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哈。你如果去读原文，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他是这边这个诗歌体也有关系。那6章16节这里面是一个平行句来的，是一个递进平行句的意思，他不是说第7样有什么特别，他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特别强调这7件事情都是神所恨恶的啊，就是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就是说哎，不是6样，其实是7样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只不过说用这样一个特别修饰的方式来引起读者的注意，是这样的一个，是不是说好像这第7样有什么特别哈、啊？就是说这7样都是神所恨恶的。OK， 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所罗门只不过是用这样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语句来引起我们的注意，说哦，加深我们的印象说，说、哦、啊是7样东西，是神所恨恶的啊。这7样东西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嘴、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啊。然后这件事情我们就是留在心中，知道说这是神特别提醒我们他所恨恶的事情。好，所以这、就是这边这一段也是很有名的一段哈，所以稍微特别提一下。那我们来进入到最后一部分，就是第7章。第7章呢，这边有一个，就是说在第7章第6节，从第6节开始， 讲到说这个这个愚昧人或者淫妇，他这个诱惑这个少年人，诱惑这个 simple 啊，然后这边我有列了一个哈、啊，然后讲到说说我曾在我的房屋内看到说，哎，看到一个少年人被这个淫妇所诱惑，然后七章十四节，我特别把这节列出来哈、啊，这个他这是那个淫妇说的话，他说什么呢？平安记在我这里啊，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说我们要明白，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我们第一，我们现在没有所谓的平安记哈、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还了愿，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所谓还愿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啊。但是在当时的背景里面，所谓的还愿就是你可能这个还愿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愿哈、啊，但是意思就是说，所谓还了愿就是还了他上神所许的愿这个意思。那其实是代表什么？代表说，哎，我好像我跟神很亲近的意思。啊，这个淫妇，这是那个淫妇说的话，就是我好像我跟神很亲近哈、啊，然后我才还了我所许愿，代表说好像用这样的话来表示自己，说我是一个虔诚的人啊，我是一个虔诚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平安记在我这里什么意思啊？如果大家如果还有印象，我们那时候读立位记哈、啊，就是说不同的记，它绝大部分的记，那个记物是要留在殿里面的，对吗？那个极大记物就是说，要么是不可吃。要么是只有祭司可以吃，哎，就是要留给的。但是唯一一个可以带回家的，就是平安祭，啊，就是唯一一个可以带回家的平安祭。所以平安祭在我这里什么意思？我的大餐在家里为你准备好了，啊，就我家里有很丰盛的食物。所以你看，所以为什么我把这节列出来？就说很多时候我们受引诱，它无非是两点，无非是两点啊。第一点。我们所想要的，我们人所喜欢的东西，那在这里面就是什么吃的大餐啊，丰富的食物啊，但是有可能是其他的东西，就是反正都是会用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来引诱我们，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会包装自己，包装自己成说好像，哎，你来做这个是我跟神是好的，这个是神所用这样的事情来包装自己说，说这个其实是神所喜欢的。啊，这个是神所允许的，这个是神所祝福的啊，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前半句后半句其实这里面就代表了很多时候我们受引诱，它无非就是用这两个主要的点来引诱我们，一个是说我们所喜欢的，我们人所喜欢的东西啊，然后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跟神很亲近，那这里面不是说。那你我们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就说啊，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我就要任何我所喜欢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也不要走这样的一个极端，那就是又变成另外的问题哈、啊。那其实代表是说，为什么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对吗？我们就是要有属灵的分辨力哈、啊。然后你没有这个属灵的分辨力，那你就没有办法来去做好的判断。OK， 那很多时候。我们所喜悦的东西，我们所享受的东西，那很有可能就是神祝福你，来，我们就一颗感恩的心领受。那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有神的仆人，他可能受圣灵的感动来提醒你，来帮助你，来鼓励你。那我们也不要就是说，啊，他这个是不是在用这个神的话语来包装自己？那耶稣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开始服侍他的施工之前，在旷野里面受试探，给我们很好的例子 ，right？ 就是我们不是要说好像就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好的，而是说我们有了这个属灵的分辨力，那我们就可以分辨什么是从神而来的，什么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强调说大家要去好好的读圣经哈、啊，就是你在的教会也好，你所在的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再好。它归根到底是一个是别人的，就是你自己要能够从吃奶的婴孩变成可以吃干粮的 ，OK 所以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大家都很愿意读神的话语哈，所以就是希望鼓励大家可以继续这样下去。然后你如果越清楚越明白，你对圣经越明白越了解，你就越不容易受这些东西的影响，你的属灵的分辨力就会越来越强哈。所以就在这里我。特别稍微把这个十四节稍微列出来，我觉得因为很有代表性哈。好，所以这是五到七章的内容，那我们就一到九章我们就算大概理完了。 然后我们过去一周的进度还有一个第十章，我就很快稍微讲一下哈，就是从第十章开始我们就进入到真言的首集。我刚才讲到说从十章开始基本上前后次序就不是那么特别重要，因为相对都比较独立哈，所以十章我就稍微很快提一下，就是它是什么，它是有很多的平行句啊，因为是诗歌体，在尤其是希伯来诗歌有很多的平行句的用法，所以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就是善恶互论啊，就是做这样的一个箴言哈。所以你看到说这边有一些例子，我就讲到说啊，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啊，很明显的意义平行句哈。然后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也是一个平行句。那因为中文的翻译平行的那个概念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你如果读原文的话，它就是非常工整的一个对比哈。然后十章五节，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哈，就能看到说非常明显。然后六节，福祉临到一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也是一样哈。所以这是其实经节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我就很快的这样就给大家过一下。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有测验的时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叫你宝贵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众人。主，我们就求你继续的来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啊，常常在你的面前，就像你所提醒我们的一样，我们要常常谨守我们的心啊，胜过谨守一切，这样我们一生就可以行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读经不仅读进去而且我们的生命可以真正在这你的话语上可以扎根，并且就在我们每天的日子里面可以去行出来特别在下面一段时间，我们读你所赐给我们的箴言让我们谨记这箴言最后的中心是要我们去敬畏你当我们敬畏你的时候，愿意遵行你话语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帮助也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